大家好，我是贤庆，欢迎来到说历史。麻烦大家动动手指订阅、按赞、留言、分享，也请打开小铃铛，谢谢。今天的历史杂谈是欧洲历史上评价最两极的王后玛丽·安东瓦内特。在漫长的欧洲历史中，哪位王后的历史评价最为两极，又最有讨论度呢？很多的欧洲媒体都选法国的末代王后玛丽·安东瓦内特。在历史教材中，关于她的描述只有浪费、奢侈、无度，但本性就是如此吗？还有在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之后，多活两个月的他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这是许多历史书跟文章都没有提到的。今天就跟千信一起来找真相吧。玛丽·安东瓦内特被誉为法国史上最美丽的皇后，同时也是最奢靡无度的皇后，既是法国最具传奇色彩的王后，更是法国的最后一位皇后，是最被法国人民唾弃的王后，还是该国下场最惨的王后。而这么多的形容其实都只是一部分，她那比起戏剧更多样的人生，很难用几句话就能够道尽她的生命跟形象的。怎么说呢？在奥地利出生的她是备受宠爱的小公主，还曾经被小莫扎特求过婚。长大之后的她也没能免除政治婚姻，对象是法国王储未来的路易十六。据说她母亲在送别时说：“别了，我最亲爱的孩子，要对法国人民非常好，让他们能说我为他们送来一个天使。”对比法国对她奢侈的评价，事实上是因为路易十六因为先天疾病，本来是没有办法生育，缺乏社交能力的她无比苦闷，转移注意力于奢侈购物，甚至还传授跟瑞典的贵族菲尔逊的罗曼史。路易十六把疾病治好之后，两人共生下两男两女，除了长女之外都没活过成年，传说他是同性恋应该也是无稽之谈。至于法国版的何不食肉糜是这样的：当大臣告诉玛丽农民没有面包可吃而饿死，玛丽回答让他们吃布利欧吧，布利欧是一种法式蛋糕。历史上其实他根本没有说过这句话，是后来的人为了发泄愤怒，把这位热衷于打扮的王后视为讽刺对王室贵族的贪婪跟残暴的对象。根据记录，这句话最早出现在卢梭《忏悔录》的第六章中。我终于想起了一位崇高的公主说的挽救时局的办法，当她获知农民没有面包时，她说让他们吃布利欧好了。这里卢梭并没有指名道姓，不少人认为就是玛丽，但是她的奢侈行为引起亲人的担心，像是她的母亲奥地利的女王泰瑞莎到死前都担心女儿的奢侈情况。她的哥哥约瑟夫大公曾经在信中警告她，革命将是残酷的，也许是你咎由自取，这句话还真的一语成谶。紧接着不久，法国大革命就爆发了。在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之前，还特意请求不要让玛丽受苦太久，只是这个愿望没有能实现。在玛丽上断头台之前，其实在肮脏的环境被关押两个多月。1793年8月2日这一天清晨，被迫离开女儿的玛丽被带往巴黎圣殿监狱的附属监狱，丈夫路易十六早在1月21日在2万人的注视下殒命，即使表示自己是为了莫须有的罪名而赴死，但是他的声音被革命分子压过。关于路易十六还有段关于断头台的故事，据说他曾经亲自参与设计断头台，为了减轻受刑者的痛苦，把铡刀设计成三角形，没有想到他竟然在自己的设计下死去。虽然说关押玛丽的牢房状况很差，最肮脏的地牢中只有几捆稻草铺的床，一个卫兵甚至这样说，这就够了。不过当时的管理人杜桑跟玛丽安妮理查向来对囚犯有着同情心跟尊重，当然也对他不错，冒着风险提供他枕头、一张带有两张草椅的小桌子、一个装火药的小箱子跟一个装着润发油的习惯。但是玛丽时刻都被监视，这不是形容词。在她的牢房有个屏风，任何时候都有两个守卫，不过他们更多的时间是在喝酒、吸烟跟打牌。理查夫人偶然之间发现玛丽的帽子已经磨损到无法修补，冒险的为她争取新帽子，不知道为什么之前的要求都被驳回了，这次却批准了。此后玛丽在服刑期间的开销都被记录下来。有一天理查夫人带她最小的儿子来探望，玛丽一看到惊动万分，一把就抱在怀里并亲吻，表示自己的儿子也就这么大，日夜都在思念。据说这个事情之后，理查夫人不再把儿子带来，真实的原因是会给玛丽带来痛苦。之后更发生一件事情，入狱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罗吉威尔将一朵康乃馨丢进关王后的小房间，花瓣上卷着一条信息，这是一个企图帮助他逃跑的计划。当天罗吉威尔的确送玛丽到安全的地方，但是被贿赂的警卫最后不知道什么原因改变了心意，出手阻止玛丽离开，当然这个行动也就失败了，随即玛丽被送回牢房，这就是有名的康乃馨事件。在这个事情过后，所有人都被盘问，很谨慎的玛丽不将任何人牵扯进去。即使如此，当时的典狱人员杜桑理查遭到撤换监禁，一直到玛丽受刑之后才被释放。之后换上了鲍尔特夫妇，由于家族曾受到玛丽的恩情，努力争取到这个职务，甚至因为附近的水质太糟，更特意送来阿尔奎尔的好水。曾有一次他送给监狱人员罗莎莉一条白丝带，但是鲍尔特随即抢走，不知道是为了他自己或是罗莎莉的性命着想，毕竟外面的激进派可不想看到这个情况。事后他曾这样表示， 我很抱歉让那位可怜女士生气了，但是我的职位是如此之难，一点小事就足以让人颤抖。我永远不会忘记可怜的理查跟他的妻子被关在地牢的底部。看在上帝的份上，罗莎莉，别做这种鲁莽的事情，否则我就完了。10月14日下午3点，玛丽的审判开庭，之后在16日的凌晨4点半判决决定。不过在检察官宣读起诉书之后，他这样表示：我是女王，你把我的王冠抢走了，我是一个妻子，而你杀了我的丈夫，我是一个母亲，你剥夺了我的孩子，唯有我的血留存，你可以取去，却不要使我长久受苦。回到牢房的玛丽要了纸笔写给路易16的妹妹伊丽莎白：姐姐，这是我最后一次写信给你。他不是被判了可耻的死刑，而是去跟你的兄弟团聚，虽然他是无辜的，但是我希望能像他临终前那样的坚定，离开我可怜的孩子们，我非常难过。你要知道，我的存在是为了他们，也是为了你，为了你的友谊，你牺牲了一切，只为跟我们在一起。之后玛丽就把信折好交给鲍尔特，但是这封信没人送出，出门之后就被卫兵没收了。想当然，玛丽的遗嘱还是没人送出。1793年10月16日上午11点，玛丽被送上断头台，行刑之前刽子手把她的头发剪下来之后收进口袋。这个情况不仅玛丽回头发现，鲍尔特夫人也发觉了。这是我看到的，我希望我从未见过这种情景。当剃刀落下，这位王后的头颅落地时被展示给众人时，人群高喊共和国万岁。这位王后受穿的也就是政治的牺牲品，如果不是作为奥地利跟法国友好的条件，假使嫁给其他国家的王储，或许她的命运就会截然不同。但历史是不能假设的，这或许也是她的命运吧。另外根据贴身女官康庞夫人撰写的记事，1791年3月法国大革命爆发之际，当时玛丽王后跟丈夫路易十六准备携儿带女逃离法国，她在杜勒利宫花了一整晚的时间，以棉花包裹所有的钻石、红宝石、珍珠等珠宝，并放进木箱。后来这批珠宝被送往布鲁塞尔，之后再由当地掌政的奥地利国王送到维也纳，交给玛丽王后的外甥。但我们知道，玛丽、路易十六跟两人的儿子皆在大革命期间丧生，唯有大女儿法国长公主玛丽泰瑞斯几年之后成功出逃至奥地利，最终继承了母亲的珍宝。关于这位王后的生平，各位可以找2006年凡尔赛白金女这部电影来看看。如果你喜欢千金的节目内容，点赞、订阅、分享就是最好的支持。如果有任何指教，也请在 Miss Bus 留言，会与您一起互动。电子书作品也请多关照。下期节目见，拜拜。